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以赛亚书第十五章到第十六章是论到摩押的末世。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讲出摩押将要受的审判。从经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见摩押将要受的痛苦是十分可怕，难以形容的。刑罚要突如其来，在一夜之间临到摩押，使他无所准备。这些悲惨的情况令以赛亚先知也为之同情。以赛亚的同情之心正是神向世人所怀的心肠。虽然人顶撞和叛逆神，可是神仍然百般的忍耐，并施以怜悯，不忍心见人因犯罪而受苦。只可惜很多人坚决地拒绝神，轻看神的恩典。以赛亚书第十五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是详细地描述到摩押地所受的蹂躏和毁灭。这些的预言后来也一一地应验了。第十六章一开始是神给摩押最后的机会，神希望在惩罚摩押之先仍然向他施怜悯，因此神呼唤摩押人悔改归回，好得着神最后的怜悯。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一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腊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神叫摩押人将羊羔从摩押送到以色列的祭坛那里献上给神。羊羔是用来献祭用的，而这也是对基督的最佳描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摩押人肯照神的吩咐将羊羔送到以色列，这就表明了他们承认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并遵照神的指示行。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摩押人很想表现虔诚，然而他们却不肯承认神的地位、神的主权、神的旨意，以及他们在神面前的罪污。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罪。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二节的经文。摩押的居民在雅嫩渡口必向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雅嫩渡口是一条很细小的河， 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五节的经文，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六节，雅各也提到大卫的帐幕，但却形容他是倒下的。他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当神从教会中呼召出外邦人之后，他就会回来重建大卫的帐幕，这正是以赛亚所说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六节的经文，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摩押极大的骄傲，神之所以审判摩押，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使他们拒绝神所给他们的怜悯，神是可以拯救他们的，只可惜他们仍然依靠自己的义。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六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这两节是讲到审判在三年之内就要应验，当神对付那些与他子民以色列为敌的仇敌之时，神是有他的日历的。三年之内，摩押人必全部被消灭。在三年之内，神要接着亚述人去消灭这一个国家，这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使神不得不降下如此重的刑罚。我们已经看过，明亮之星也是因为骄傲而堕落的，他想高举自己的宝座与神的宝座平等，他想建立自己的国，不再依靠神。基本来说，这正是自由神学，或者说是新神学的基础。骄傲使人拒绝神的话和神的启示，骄傲更使人拒绝神的恩典和慈爱。今天不少的人想创立自己的宗教，他们想靠自己的努力和善行来自救，因为这可以助长他们的骄傲。这些自称为教会的成员，他们是假冒为善的，自私的，甚至于有些是抵挡神的。其实这一切的根源，或者说出发点，都是在于人的骄傲。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真是世人最贴切的写照，最佳的描述。审判必临到摩押这一个偏离神的国，今天摩押已经被人完全忘记，对我们实在有警惕和提醒的作用。好，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这是论到大马色和以法莲的末世，就是他们要受的审判，还有古时河外之地的审判。先是第十七章所论到的大马色的末世以及以法莲的末世。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这个城到今天还在，很多人都称这一座城 为最古老的活城，就是仍然有人居住的古城，现在是称为大马士革。当然还有一些古城也是至今仍然存在的，比方说希腊国里面也有不少的古城，在约旦那里也有称为世界上最古之城的耶利哥，很多地方都自称是古城。但无论怎样，大马色的确是一个古老的活城，它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当然它也有过没落的日子，可是却又从废堆中复活过来。不过在以赛亚书第十七章所讲的大马色，实际上所指的是整个国家亚兰。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名字，也是一个城名，同时也是一个山的名，又是一个人的名。通常圣经在讲以法莲的时候，所指的是以色列北方的十个支派。先知何西阿曾经这么说，何西阿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七章这里论到大马色和以法莲的末世，换句话说就是指亚兰跟以色列所受的审判，因为以色列与亚兰联盟，他们联盟的目的通常就是为了攻击犹大，因此神对亚兰所宣告的审判，以色列也被牵连在内。在谋杀案之中，除了凶手要受法律的制裁之外，帮凶也同样是法网难逃的。所以以色列既然与亚兰结盟，亚兰所受的刑罚以色列也必须分担。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一节这里说，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哪、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最后一句说必变作乱堆，这一句预言我们很清楚是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因为今天的大马士革它的繁荣仍然如往昔一样，可见是还没有应验。不过这些预言是有双重应验的，一是在不久的将来，或者是即时要应验，但是它也有第二次的应验，就是要等到将来才能够完全应验的。因此关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有两个解释。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历史学家对于古城的位置有时考究的并不绝对准确。不久以前有人写了一本书，提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骗子竟然是历史学家，当然这样说是有点过分，但是我们也不能百分之一百信任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今天的大马士革，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很多破损之处，这些的损毁很可能是古代大马色所留下的，但是大马色也可能像别的城市一样，重建的地点不一定就在被毁的原址，这也是大有可能的。他们搬到邻近的一个地方去重建，但是仍然沿用被毁灭了的那一个城的名字。不过耶路撒冷却是例外的，它是重建于原来的旧地址上， 因为这个地方有它独特的意义，故此是不容更改的。因此，大马士革是否就是昔日的大马色，可能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些保留。另外一方面，大马色经历了世世代代的波折沧桑，至今仍然没有消灭。虽然地点或许有了变更，但是无论如何，它仍然是一个大城，而且是世界上最古的一个城。不过虽然如此，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将来在大灾难期间，大马色必不能存在，它必定要灭亡，正如以赛亚所说的。看啊，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这些必定要应验，就如圣经所描述的一样。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7章第2节，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亚罗尔的城邑就是大马色近郊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都要被毁灭。这些预言可能在过去已经应验，但是到将来还要应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7章第3节，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北国的以色列国必须承担大马色所受的一些审判，这是因为他们联盟的缘故，他们都必被亚述王提哥拉比列色所围攻。列王记下第15章第29节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哥拉比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挪、基地斯、夏索、基利、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另外，列王记下第17章第6节说，何西亚第9年，亚述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两处的经文毫无疑问的已经部分应验了以赛先知的预言，但是完全的应验这要等到将来。神要接着部分预言的应验，让我们对整个预言更有信心，直到部分预言既然可以应验，那么全部的预言将来也必定应验。在这一章的其他经节中，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逐步施行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7章第10节的经文，这里说，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以赛亚是讲到北国以色列，而他所说的已经照字句应验了，同时他还有属灵方面的应用。今天的以色列农业十分的发达，农产品也十分的丰富，虽然利巴嫩的香柏树已经被挪去，但是以色列地仍然是树林茂盛，甘南山满山都是树木。可是当土耳其人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竟然将以色列境内的树木铲除。不过自从第一世纪以后，英国又兴起一个绿化运动，在以色列的境内再度 大量的栽植树木。今天的以色列仍然是一个树木兴盛的国家。以赛亚书第十八章是论到古时河外的末世，这是以赛亚所讲论的第五个末世，是论到古时河外所受的审判。那么以赛亚心目中所指的到底是哪一个国家，这里并没有明文提到，所以引起了很多的解释和说法。有人以为所说的是埃及，但是所描述的跟埃及的遭遇并不相符合，而且下一章的主题就是讲到埃及，可见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埃及。那么古时又是指谁呢？因为圣经所说的古时有两个，一个是在非洲，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而另外一个古时这是在亚洲。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三节说，第二道河名叫基顺，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可是根据历史的事实以及所发生的事，所指的应该是非洲的伊索比亚，因为它是在尼洛河外的。伊索比亚的河流就是尼洛河。现在神叫世界的人民去留意看发生在伊索比亚的审判。好，明天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下面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以赛亚书第十六章，这里先讲到论摩押的末世。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摩押的居民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入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苏行公义。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涅色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第十七章这里是讲到大马色的末世，就是对亚兰国的审判。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啊，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今天我们就读经到这里，也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要讲解以赛亚书第十八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赞美您， 我们看见你这位公义公平的神，要在那些拒绝你的救恩、背叛你真道的国家施行审判，好像摩押，好像亚兰，好像以色列，好像犹大。哦，主啊，赞美你，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你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感谢主，你也是有怜悯的神。什么时候人投靠你，承认自己罪的时候，你就广行赦免。求您施恩于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不与你的旨意和性情相违背。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